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结束先至一个多星期，当局已经推出了多个同计划经济有关的政策，包括腾讯联通公司合营、供销社全面复活、在小区建立食堂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个并非走回头路那么简单，北京当局恐怕有更可怕的打算。
11月2日传出重磅消息，证实联通拿下腾讯，再加上这两日电信和阿里巴巴、移动和京东分别宣布战略合作，观察人士认为公司合营的暴风骤雨来了。中共在1953年到1956年通过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公司合营，大批企业家被抽家、批斗、殴打，被逼到跳楼自杀。只是上海一个地方，只是在1952年的两个月内就有876人自杀。上海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因为受不住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冠生园楼上跳下来。除了公司合营之外，计划经济的两大标志供销社和大食堂最近亦都全面复活。江苏时事评论员张建平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明显计划经济是一个落后的方式，我们刚刚吃饱这一餐饭再回到计划经济，讲老实话我们都有恐惧感，民间都在猜测这个是不是要打仗，只有打仗才会有这种计划经济的模式出现。在另一篇报道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匿名资深教育和传播界学者说，作为知识分子，大家都能够见到这一轮供销社的重建和扩张，基本就是为了实现所谓的战备目的，一旦受到外边的封锁，例如制裁等，内循环不至于饿死。从习近平二十大做政治报告开始，就有不少观察人士预期中共计划进攻台湾。美国空军大学报告公开中共火箭军基地部署，更被解读为美国意识到中共蠢蠢欲动后的吓阻动作。部分观点认为习近平不敢出兵，因为担心战争失败就会导致中共政权垮台。但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持不同的看法。王丹最近在脸书发文说，中共1949年之后的三次对外作战，包括韩战、中印战争和对越战争，每次都不算赢，但都没有危及中共的统治。中共如果攻台失败，不单止会掩盖真相，还会进一步加紧社会控制，我看不出中国人会因此推翻政权的必然性。王丹呼吁台湾的年轻世代不要太大意，做好抵抗的准备比什么都重要。除了备战之外，习近平重回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可能是意识到物资短缺的年代要来，因此加强对资源与社会的管控。正如毛泽东发动供销社和统购统销的背景，就是大跃进影响生产，导致粮食不够食。但是当年供销社之后就是大饥荒，毛时代系列计划经济政策用饿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令剩低的大部分中国人陷入贫穷为代价，养活了中共。现在这些灾难正飞速回归中国，未来一旦物资缺乏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为避免大量失业人口搞事转移内部矛盾，中共更可能对外开战。今日网上有一则精彩评论，讽刺原来三年清零是有目的的。贴入面是这样写的，到现在才明白，不搞冧个体商户，供销社怎能够恢复？不搞冧个体餐饮，国营食堂怎能够登场？从这个角度看，三年自虐，逻辑上是吻合的。
明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上，边个嚟接替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目前嘅讨论不多。有观察人士认为，可能会有令人意外嘅结果出现。
王岐山曾经同习近平关系良好，通过强力反腐帮习近平从江增派系手中夺过权力。但在中共十九大，王岐山不单止靠边站，只是担任副主席这样的花瓶角色，而且他的战友 旧部下近一两年不是被捉就是被调查。根据中共剪裙边逻辑，王岐山的政治生涯恐怕已经到了终点。王岐山的朋友地产大亨任志强被重判，前任大管家董宏被判死缓，妻侄姚庆被习近平捉了又放，前秘书田惠宇被捕。拍案惊奇主持人大宇在二号的节目中说，二十大后王岐山就要卸任副主席，他的处境和李克强、汪洋等人裸退都体现中共体制的冰冷和现实，现在得意洋洋的人亦难保不会是下一个落台的人。副主席之位由谁接手？大宇认为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没有入常，但是入政治局常委。如果习近平想重用培养，那陈敏尔是下一届副主席人选，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亲信栗战书亦可以接手，充当类似王岐山的礼仪性角色。大宇表示，当然亦都不排除其他人选，但对于习近平来讲，栗战书相对比较理想。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熙教授亦都认为，如果副主席的任命走王岐山模式，最大可能是栗战书接替。冯崇熙认为栗战书和习近平之间亦有矛盾，习近平现在需要对他安抚。冯崇熙还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两任国家副主席都没有好结果，李元朝深受下属、亲属相继被调查传闻的困扰。在十九大上，未满67岁的李元朝被迫退休，由比他大3岁的王岐山接任副主席。王岐山当时被称为第八常委，但后来遭遇的风险比李元朝重大，被习近平用剪裙边方式将身边的人剪了。冯崇熙说，习近平都是红二代，都要死心塌地保红色江山，政治上是一致，但是王岐山功高震主。
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在伊朗被控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武器之后， CNN 11月2号报道指，北韩亦都秘密向俄国提供大量炮弹。
报道指，北韩较早前特登公开否认自己打算向俄罗斯提供弹药，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透露，根据美方掌控的情资显示，北韩暗中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提供大量炮弹，并试图混淆目的地。另外的认为炮弹要被运到中东、东非或者是北非。不过柯比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纽约知名侨领山东同乡会安全中和女儿安光阳，因为涉嫌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及洗黑钱，被拘捕和起诉。世界日报11月3号报道，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日前进行保释庭审，最终法院拒绝保释，理由是有重大潜逃风险。
据报道，安全中的律师赫恩提出多项保释条件，包括$700万的个人担保及350万的财产和现金担保。通过 GPS 监控实施居家监禁，安全中和纽约家人交出所有旅行证件。但检方认为安全中和中国有很强的商业联系，过去几年多次返回中国，有一年在中国逗留长达10个月。另外，安全中还和中共政治高层有联系，再加上安全中被控罪名是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因此检方认为他有潜逃回中国的重大风险，主张应拒绝保释。庭审法官雷耶斯同意交保，检方当庭提出上诉，下周换另一名法官重本庭审，最终听取了检方意见，决定撤销法官雷耶斯的判决，拒绝安全中的保释申请。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史蒂夫·西蒙最近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他仍然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全面而透明的调查。至于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何时会返回中国，目前他还未确定，但计划在明年初作出决定。
西蒙倾到彭帅时说，我们所要求的调查依然没有肯定答复，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显然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先站出来说这些说话。1986年出生的彭帅是温网和法网的双打冠军。去年11月2号他在微博发文披露自己和70几岁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的多年性关系以及被逼发生关系的经历。但是消息很快就被删除，彭帅亦很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